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一次又一次你把我们都带到你的宝座前。主啊，你知道我们心中最需要的就是你，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变化，不管我们年日还剩下有多少，主啊，你常常都提升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望断，以至于耶稣。主啊，把我们从一切你以外的人事物，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主啊，你让我们的眼睛都被调转来看你。当我们每一次看你的时候，我们就要活过来。当我们每一次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要起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为了早晨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都要从心里面对你说，主啊，我们在此静听，主啊，请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底波拉，他们对这个夏所王耶宾的这一场征战。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每一个属灵的仇敌兴起来，他都带着一个专一的目的，要来破坏神家的见证。我不晓得我们上一次提到底波拉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不是提到这个夏所王耶宾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这一场的征战指的是什么征战？这场的征战主要是什么？你们都看我不讲话的。我们要把这个课关起来了。什么？黑暗权势？对，我们这一场的征战是特别讲到仇敌或是黑暗的权势拦阻神儿女们往前的一场征战。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儿女们在这条路，在这个往前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件大事情。因为在属灵的生命上，你不进步就一定退步，没有说停留的问题。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现在不是活的，就一定是死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一场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仇敌拦阻我们前进，一方面说到拦阻我们在神旨意中的前进。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一个人不是为着神的旨意，或者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或旨意不能够一直继续往前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失败的人，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那真是要受大的亏损。所以仇敌拦阻我们前进，一方面说到让我们在神的旨意，在神的计划上，我们成为一个停顿的人。本来神可以更深的重用我们，本来神可以借着我们能够得到一条通达的路，走到神百姓中间，走到这个世代的里面，走到教会里面做一些特别的事。但是因着我们这个人不顺服，或是被仇敌拦下来，弟兄姊妹，仇敌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路可以走。那这是讲到拦阻的第一面。那拦阻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祝福和应许上，在承受产业的事情上，我们被拦下来。我想这是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马上就碰到了一场征战。这个夏所王耶宾也是带着铁车铁马挡住神的儿女们。虽然神应许这是迦南美地，这是 Promised Land， 是给神的儿女，但是耶宾起来阻挡神的儿女们，不准他们去得地。在弟兄姊妹，这个拦阻的第二方面，说到我们在承受产业、承受祝福的事情上，仇敌让我们受到拦阻。这个拦阻亏损是大。神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一份特别的产业，神给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儿女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赐给我们，有特别的一块地要给我们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得得到得不到，关键在于我们这个人被拦下来了。那拦阻的第三方面，决定是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一个生命不增长，它就不可能成熟；一个生命不增长，它就不可能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特别说到：“你们若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那么世人也就知道，也真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一个生命不长大，它就不可能有成熟的生命表现，它就不可能有结果子的一个结局。弟兄姊妹，那神就不可能得到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拦阻。那么拦阻的最后一方面呢，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 没有一件事情比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宝贵了。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不让任何的事情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到底什么东西来隔绝，来拦阻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仇敌可以用罪恶，用世界的钱财诱惑，各方面的事情去诱惑他们。但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基督徒了，到底什么东西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自私，甚至连我们的所谓的追求侍奉，都有可能，任何的事情都可能伤害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非常小心。所以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拦阻，拦阻，再拦阻，拦阻所有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往前。所以这场的征战跟我们太有关系了，弟兄姊妹。所以有的人他的拦阻不前是因为他懂得太多了，有的人拦阻不前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经历太多了。那保罗是能够说万人的方言，但是他觉得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弟兄姊妹，保罗虽然已经起示这么大了，这个14年前就被带到三层天去，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我不是以为我自己以为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这个人的谦卑让仇敌拦阻不掉他。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成为我们的拦阻，对不对？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就满意了我们就觉得我的经验很多了，我的看法最准了，都影响我们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耶宾率着900辆铁车，还是讲到仇敌各方面各样的，而且这么强大的一个男主。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发说过考验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在主面前继续往前的人。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自己里面知道的，我们自己里面知道的。一个人如果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不断 press on 一直在主面前继续往前的人，在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踏实，一种喜乐，而且他被主吸引，他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向着主的渴慕，不满足。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人是一直在主面前往前的。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起初的爱心就在我们里面渐渐冷淡，所以我们要小心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多去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想到这一场的征战的特质我们要知道。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提醒了几个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人，第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最拦阻我的是什么。在我们过去所有已经有的经历里面，到底什么事情真正在这里拦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认识，而且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它，很认真的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它。不然这件事情至终还要几乎完全的把我们拦下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是什么所以有的人是情感泛滥有人是这个我想我们不用说了，上礼拜举了很多例子了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受到提醒的，就是这样子的仇敌他决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胜过了，跨过去了，但弟兄姊妹，他还会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约书亚的时代，耶宾夏所王耶宾曾经起来拦阻神的儿女们，而在今天我们发现他又再一次的出来这么清楚，过了100多年或者200年，他就带着大军，这是另外一个耶宾，又出来拦阻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仇敌不会随便停下来的，他们 never give up。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属灵征战的事情上，我们要提醒，就是我们自己是松懈不得的。当神儿女们从前在约书亚的时代，全部把耶宾跟他所有的兵而这个马蹄马筋通通切断，那个大得胜，全面的得胜所以神的儿女们胜过一切的难主来得到产业。但是弟兄姊妹，就在神儿女们松懈的时候，那仇敌却在那里怎么样东山再起，重新建立他们反抗神儿女的力量。弟兄姊妹，在我们安逸的时候，在我们松懈的时候，其实仇敌已经都在那里布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大卫一不小心他跌倒了。弟兄姊妹，其实在大卫跌倒之前，他的松懈加上仇敌已经好的布局，你知道这都是一些很有计划的一个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警醒。 那仇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叫拔示巴洗澡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卫醒过来开始在阳台上散步游行呢？那为什么他正好看到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哈，在人来看好像巧合巧合巧合，但是我们知道仇敌是一个非常有目的有组织的一个 system 啊，整个的目的就是跟神跟神的旨意跟神的子民反抗。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在松懈的时候，仇敌在那里重振鼓舞，东山再起。所以当仇敌在那里建立他力量的时候，那么神儿女们在干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来教会祷告？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祷告，不然的话我们天天就这样子过生活过生活过生活。弟兄姊妹，当我们松懈忙碌忙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仇敌其实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建立抵挡我们的力量，破坏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很小心。好，我们那个上礼拜因为已经讲了很多，我今天只是稍微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啊。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底波拉这个人，我想很多人都这个，我昨天把那个作业带回去看，那么姊妹们做的作业比较多是做底波拉的啊，那么弟兄们做的作业呢最多的是做参孙的，很可爱。当然也有姊妹们做参孙的啊。那我就觉得都很好，但是大多数的姊妹都做底波拉，我想你们都很被底波拉吸引。那底波拉身上真是有很多很多的长处跟优点啊。那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姊妹们兴起来，那真的是当仁不让，那个属灵的生命成为神家整个属灵稳定的力量。好，那仇敌那么凶悍的在那里的时候，你发现底波拉坐镇，虽然他站在姊妹的地位上，他叫巴拉，一个比他年轻，各方面生命度量、勇气都比不上他的巴拉出来做 leader。可是你发现整个神家那个属灵的力量、那个稳定的力量跟那个透彻的眼光，都是靠着底波拉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征战，他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耶和华已经在前面行动了啊，马上叫巴拉跟出去。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要属灵里面很老练的。以前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常常不定期吹一些口号啊，不然的话弟兄姊妹太松懈了。我是跟弟兄讲，我说圣经里面民数记第十章讲到那个银号啊，就是不能随便吹的，你必须是大祭司，他们看见了神的心意，他起来吹号。那弟兄姊妹，我们随便说神已经动了，赶快追。那弟兄姊妹，结果发现神没动，那你出去不是都被杀吗？这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加里斯巴利亚，摩西叫百姓们去打的时候，百姓们不肯去。摩西已经看见神，已经把这块地交给他们，他们不肯去。等到摩西告诉他们说不准去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硬是要去。去的时候，圣经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摩西和约柜没有出去。弟兄姊妹，所以神的百姓出去大败大败。所以这个口号不是随便叫的，所以底波拉他这么清楚，而且他这样全力成全巴拉。我想我们不多说了，你们笔记上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想你们姊妹们中间有是不是有串通，还是被同一个灵所感，你们写的几个重点都非常的类似，很好，这样子的交通很好。那今天我不讲底波拉了，因为免得这个弟兄们心里面吃味了啊。我们来讲巴拉。那么这神家得胜的几个重要的因素，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啊。每一场属灵征战的得胜，不管我们读约书亚记也好，读士师记也好，你发现征战的胜败永远在乎耶和华。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如果不是神应许我们得胜，如果不是耶和华亲自为我们征战，那没有一场征战神的儿女们可以靠着自己得胜。所以在这一场的征战里面底波拉告诉巴拉说，这个耶和华岂不是在你前头行吗？他说你今日起来，他说今天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在我们前头行。而且我们读到这个底波拉作歌的时候在第五章第二十节，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胜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揣摩得到，在那天真正征战的时候，神从天上帮助他们。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然后基顺古河呢，就突然一下河水泛滥，那个整个水出来，所以那个铁车铁马原来在平原上啊，在这个米基多的平原，就是哈米基多顿的平原，那真的是马车最能够发挥它军力的时候。结果基顺古河突然泛滥，你就知道这个马车就跑不动了，啊，被陷在泥沼里面没有办法征战。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的手介入，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心里面要敬拜的。这个不在乎仇敌多或是少，而在乎那帮助我们的耶和华。这是我们所有在征战里面我们要有的把握。不管你个人身体上碰到什么困难，家庭碰到什么困难，神家我们碰到什么征战，弟兄姊妹，虽然这些征战常常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或是有一段时间叫我们很受苦，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要来仰望依靠耶和华。耶和华的膀臂从来不短缩，他是我们征战得胜的主因。那么其他的征战的原因，像讲到这个底波拉这些属灵的这个先知的职分啊，老练的生命在这里稳住军心，调度全军，他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能够指挥神儿女们的作为，那讲到那个属灵的力量，但是神家在征战的里面一定需要，不然神儿女们就是打混战，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底波拉他的眼睛这么清楚啊，看见神啊，认识神的心意，他也看透仇敌，他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众人的力量。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当然我是把它写在第四个，叫做神家美好的配搭。你就发现整个配搭是这次得胜里面得胜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底波拉我们讲过了，我们稍微看一下巴拉。我在改笔记的时候，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姊妹们弟兄们对巴拉的这个评语，这个有一点点有些不一样。那么巴拉这个人呢，他虽然的确似乎是不够刚强啊，表现刚开始好像有一点软弱啊，他说你如果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你如果跟我去我就去，他对底波拉说。但是其实你们觉得巴拉勇不勇敢？巴拉还是勇敢，巴拉还是非常勇敢。他第一个，底波拉招他来，他没有不来。因为怎么今天很多人招不来，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越这个他这么小胆，还要底波拉跟他去。那弟兄姊妹，当底波拉招他的时候，他真是来。那么仇敌厉不厉害呢？仇敌当然厉害。巴拉知不知道自己可能丧命呢？当然要有这个准备。那弟兄姊妹，他来，而且你发现在征战的里面，巴拉是冲锋陷阵，他在前头带着头冲的，所以其他的人就跟着他下山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 pioneer， 所以我们一点不要小看他。那么前面的那一句话，他对底波拉说，你若跟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去我就不去。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弟兄啊，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谦卑的度量，至少我是这样子体会他。他能够承认也认识自己的有限，而他能够那样子的谦卑，能够知道谁属灵，不管他是不是姊妹，他能够谦卑的接受他的帮助。那弟兄姊妹，今天弟兄们有这样度量的真是不多。所以有一个姊妹在他的这个笔记上啊，他就写说这个巴拉啊，他说他非常的懦弱，竟然要找女人来帮助他，而且把女人 double coach。我在他旁边的评语啊，我就跟他讲说，有这样子度量的弟兄已经不多了。然后我画一个笑脸，弟兄姊妹，讲真的，有这样子度量的弟兄真是不多。今天弟兄不能被人家说的，我们不太容易，至少在我里面就是这样，我们不太容易认错。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出去找路，姊妹们就说，哎呀，你停下来问一下加油站嘛，或是你停下来看一下地图，弟兄就是说我记得没问题，明明跑错方向了，跑了好几个 mile 还是找不到，到最后才只好停下来去问，或是生气吵一架就回家了。那弟兄们不肯认输的，所以在这样子一场征战的里面，这个巴拉他虽然是很勇敢，你去读他真是有使命感的一个人，他后面讲到他追敌人的时候，他全部杀尽他才回来，那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你发现他在属灵的事情上，他认识自己不行，他认识自己底波拉是属灵的权柄，他能够非常谦卑的他跟底波拉求救，他说你跟我去我就去。 那弟兄姊妹，这个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懦弱的表现。那我反而觉得这样子的弟兄，我们希望教会多有一些，不见得一定要请姊妹帮忙，就是我们能够谦卑的认识自己不行啊，不要太高看自己。那第三个呢，这个在巴拉的身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就是底波拉提醒他，他说你要我去可以，只是你在属行的路上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弟兄姊妹，这是巴拉的长处，他为着神家他不计功名，他明明知道底波拉已经告诉他所有的荣耀要归给一个女人，巴拉去不去？他照去。弟兄姊妹，这点不错，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在神家里面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后神早就告诉你，你做得这么辛苦这么认真，到最后那个荣耀啊是归给某某弟兄的，而我们居然还能够这么甘心，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弟兄姊妹，这种生命呢，其实真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啊！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不管别人称不称赞他，弟兄姊妹，他心里面只有说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家的见证。那扫罗就不行了，对不对？当他听见百姓在那里喊说啊，这个什么，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这个扫罗从此以后整个嫉妒就像火一样烧在他的心里面，他非要杀大卫不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那没得比的。所以巴拉这一点是很了不起啊。那么第四个点呢，那个他在仇敌面前除恶务尽。他没有因为得胜他就骄傲，他就松懈的。弟兄姊妹，当他率领大军从山上冲下来的时候，那个西西拉在他们面前逃跑，全军溃乱。但是你发现在第四章十六节，他说巴拉就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就是一直把他追到外邦地，把他全部赶出，从神的应许之地完全赶出去。而且呢，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这叫做除恶务尽。那今天神儿女们，不是没有人对付罪，很多人也在对付，但是对付到最后舍不得对付的，我们就留着。这也是扫罗，对不对？当神叫他去杀亚玛利人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说一切都要杀，所有的牲畜都要杀，他就把这个亚玛利王跟那些比较肥壮的那些牛羊牲畜把他留下来，他舍不得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真的要救我们，在对付我们个人问题的时候，越彻底对付的，在主的面前神越能用我们，而且我们越彻底的把自己的里面的那些罪在神的面前对付的，我们这个人越自由。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藕断丝连啊，一直留着一点，留着一点，留着一点，弟兄姊妹，就仇敌就在我们身上一直有权势。时候到了，他一拉，我们又被他捆绑；时候到了，他一拉，我们这个人又受限制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要对付就彻底的对付。当神的指头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认真的去对付，不管是我们的个性，或是里面一种的态度啊，或是我们对一个罪恶的贪恋，或者我们在世界里面的追求，当神在这里对付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很认真的来对付。没有人切癌症切到一半就是哎呀舍不得切太多了啊，不好意思这么残忍，对不对？我们留下 20% 好了， 80% 切掉就好了。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真是癌症我们就巴不得他这一次彻底的整个从我们身上出去。那弟兄姊妹，这叫巴拉，这叫巴拉。所以只是举个例子，有人说好我不去赌场了，但是在电脑上照样赌，对不对？啊，有人说我不去赌场了，但是我跟同事去赌博，这个 football 几比几啊，那一样也是赌博嘛。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这个拉希尔人的时候，不仅仅清酒浓酒不准喝，连一切葡萄树上出的东西，葡萄汁、葡萄皮、连葡萄干、连葡萄的种子，神说都不准吃。要对付就彻底的对付，因为所有这些其他的东西都可能 bring back our memory， 可能又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又重新回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啊！这是讲到巴拉的第四个点。那第五个呢，前面是我说的， 那么后面呢，我就告诉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圣灵自己怎么说巴拉。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11章啊，我们现在没有空看啊，33节到34节，圣经上讲到四世纪里面哈，讲到这些基甸啊、巴拉啦、啊、参孙啊、耶弗他提的这四个士师，特别讲到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你就发现巴拉被放在希伯来书得胜者的行列里面，神称他为得胜的。那底下的形容词讲到他们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我觉得这段话特别可能是针对巴拉说的，真的是软弱变得刚强，然后呢征战显出勇敢，然后打退外邦全军，真好，对不对？这弟兄虽然他开始有他缺陷，他不够属灵，他不像巴拉，不像底波拉这么勇敢，这么认识神，他的确是有他可能软弱的地方。但弟兄姊妹，我们从他整个的表现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弟兄。所以请姊妹们对弟兄们另眼相看啊，不要再说怎么有这么懦弱的弟兄还要找女人帮助，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那我们看一下雅意啊，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搭。我们都知道这个西西拉逃到雅意的家里面，在帐篷里面叫他去看守，然后告诉别人这边就是请他来保护啊，有人来的话你就说这边没有人。但是你发现雅意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勇敢的事情，一般的女孩子大概不太敢做的，一个仇敌的一个大元帅，一个军队的将领躲在他家里面，他可以趁他熟睡的时候悄悄地走到他面前，能够拿着这个靴子锤子，然后把他整个人钉到地里面去。那弟兄姊妹，这从人看好像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其实在神家里面，为着神儿女们这么多年受他残害，有多少神儿女们被他杀害，有多少神的旨意、神家的祝福受到他破坏，弟兄姊妹，他是为着神、为着神家，他勇敢。当我读到雅意的时候，我就在想，圣经里面旧约，尤其是旧约，女人特别预表那个软弱的器皿，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女人，我们天生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但是在不知道的时候，神突然把一个神家最大的仇敌放到你的手中，来到你的面前。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胜过他？我们能不能为着神家能够把这个难处、这个这么大的仇敌给他除去，完全就看我们这个人平常生命的情形如何。那个时候临时来不了，你临时要变得勇敢，临时要变得怎么样都是来不了，这都是要平常累积积蓄出来的神，真的。不然神突然送过来，你不能像这个卡通影片那个大力水手啊，碰到仇敌打不过的时候喝一罐菠菜，哇，力量就来了，然后嘣一下就把仇敌打败了。那弟兄姊妹，神家没有这个所谓属灵菠菜，你这个是平常一点一滴力量的累积。所以当神把仇敌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反应？吓死了，主啊，你这搞什么，把他送到我家来，哎，真的吓死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雅意他这么成熟，一点没有乱掉，他那么沉静，那么稳，那么有智慧，然后这么勇敢，把神家的大害除掉，真的是了不起了，弟兄姊妹。所以我就说，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神儿女们不了解的这个环境里面，哦，可能就在远地那边一个帐篷里面，有一个神的女子住在那里，可是她却是一个得胜者，真的。所以我决定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在座中间有很多神很宝贝的得胜者，请你们继续为神家祷告，真的。哦，那有时候神真的就是把一个特别的负担，例如说神让你看见神家哪一个软弱，或是让你看见神家有哪一个人你特别有负担要为他祷告，或是有哪一个人特别常常伤害教会，神就是要叫你为他祷告，或是你要为了神家哪一个 leader， 神就是有负担叫你为他祷告，叫他可以刚强胜过一切。弟兄姊妹，我们就起来，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神常常在想不到的时候 在我们没有预备不知道的日子里面，神突然把一个重大的使命责任托在我们的身上，不光是姊妹哈，我们任何一个人，神可能就是像突然一下把一件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能不能照着神的心意来解决这个难处？我们能不能照着神的心意给神家除去大害，为神家带来祝福，都关键在于我们这个人生命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斯百克弟兄，我十几年前读到他一篇信息，他说我们服侍主的人永远不要担心你能够服侍人多人少，我们永远要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里面真正属灵生命的情形。而当你真属灵的时候，神用他的方法，他说圣灵会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要在乎的。所以做工不是从外面做起，神的工作永远是从人做起，人对了，工作是自然的，人被神做起来了，弟兄姊妹，神就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主帮助我，我们这个人真是要预备好，随神随时会带来人来，可能从我们最基本的操练开始。例如说今天可能有很多福音朋友进来，今天是我们岁末传福音的聚会，所以每一次福音聚会我都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我说主，我今天不知道会碰到谁，但是你如果把一个人放到我的面前，求你让我可以帮助他。就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要有这样子的祷告啊，在会后的时候陪谈，我们不是散掉的，我们就让圣灵自由，我们甚至主动过去啊，也许有人正好叫我们过去，弟兄姊妹，我们就为他把福音给他，他信不信他有他的时候，有神的时候，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亚义另外一方面啊，那他在这里神儿女的成，让我们看见神儿女的成败，那决定不是靠少数，乃是靠每一个人各占其位各尽其职。那一天亚义如果就放掉这个仇敌的话，他很可以有各样的借口，我是一个女子，我怎么可能胜过这件事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玛利亚当圣灵告诉他说至高者要应聘你啊，这个你要生一个儿子啊，取名给他叫耶稣，等等等等，玛利亚说我是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有这件事呢？弟兄姊妹，我们本能的反应都会觉得我不行，我不是。来，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管，我们先站好自己的位置，我们尽好自己的本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反应都影响整个神家。我这礼拜有机会跟几位弟兄交通道，我讲到那个属灵身体的见证，那个属灵的身体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属灵决定影响教会，给教会带来祝福。我们在家里面软弱，随便关起门来犯罪，没有人看见你，但弟兄姊妹，神知道，仇敌知道，而且神家一定显出了他直接受你影响的情形。这是属灵的东西，一定受影响的。所以你看到亚义在这里得胜，底下这个神家啊，以色列人，从此以色列人就手就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约宾，直到将他灭绝。那一关一关，一环扣一环的彼此影响，而到最后神家全面得胜。而你看以色列人，约书亚这么伟大的约书亚率领军队去打耶利哥，啪，整个耶利哥下来，然后底下就打爱城，这么小的一个爱城，以色列却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就他一个人。神说所有耶利哥的东西不可以取，所有的东西都要洁净，都要奉献给神。亚干看见了一件示拿的衣服，那么漂亮的衣服啊，看见300色克勒银子，看见一条金子50色克勒，他把这三样藏起来，一藏起来整个神家在仇敌面前站不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属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软弱，一个人不追求没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这是身体，它绝对影响教会。而同样的，我们如果像亚义一样，我们就觉得神既然把仇敌放到我的面前，神决定有他的心意啊，靠着主，靠着主的恩典，他在这里把仇敌除掉了，他胜过了仇敌。弟兄姊妹，你发现整个神家得祝福，也求神把这个身体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啊，那是叫做美好的配搭。每一个人，神把责任放在他的身上，他就全力以赴；放在底波拉身上，底波拉做好了他该做的； 放在巴拉的身上，巴拉就做好了他该做的，放到亚义的身上，亚义就做好了他该做的。而底下说到这些拉弗他利啦等等的这些人，他们都拼命敢死，他们就顺命出来，蒙召出来，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边，为着神家拼。弟兄姊妹，整个得胜，这么美的领到了神家。所以属灵的征战，神越来越要把我们带到身体的里面，不是靠着一个底波拉可以得胜的，乃是靠着整个神家的配合。好，我们底下来看一下第五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底波拉作的歌啊。那弟兄姊妹，在底波拉的作的歌里面呢，我们提几个点。那第一个点，神家本来荒凉的情形是形容在第六节，我们稍微看一下，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这里提到那个时候底波拉被兴起来以前，神家荒凉的情形，提到了四个点。第一个，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神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这个绕道而行。那弟兄姊妹，路是神量给我们的，道是神摆在我们眼前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绕道而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就一定掉到衰弱或死亡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绕道而行，就说到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照着他所量定的继续往前去。虽然就在当时来说是指的这个大的路人都不敢走，都荒废了，百姓们都走小路。弟兄姊妹，在这里属灵的意义上讲到神家的荒凉，那个正路没有人走，都是绕道而行。所以当我们一绕道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一定失明。当我们一绕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失掉生命和祝福。当我们一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掉进仇敌的网络。而我们一绕道而行，我们就虚度光阴，因为那不是主要我们走的路，白走。那第二件事情呢，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也就发现神的百姓不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大家都不肯付代价，大家都不肯做自己该做的，所以来到神家就荒废。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里面兴旺爱主或是能够见证主，就是当你来到神家的时候，你发现神的百姓都非常的殷勤，不要人叫，大家就各占各的角落在这里 take care 神家。那我们最近回到这个教会去，有时候觉得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最近不在那里聚会，以前都是整洁组好好做啊。那最近里面回去有时候觉得比较乱，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要有 improve。 真的，我觉得神家对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就是爱神家，他们会主动的做，主动的改。所以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我父母亲都当然也在这里啊。就是以前我们这个聚会里面，就好像神的儿女们或者就会有人主动的抽空到神家里面来擦擦呀、洗洗啦、弄弄的了。我是发现现在在美国好像很少这样子的事情。有一次我到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牧师跟我讲，他们很难过，就是整个教会乱七八糟啊，地上纸屑、垃圾都没有人，大家想着反正雇花钱请外面清洁公司来清，就神儿女们就不爱神家，地上都是东西。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沿路走出来，发现果然是地上啊，餐厅 parking lot 很多纸屑、杯子就这样丢在地上，那真的是神儿女们的 shame， 这不是神家该有的情形，就大家都停止不干。身体都不 function， 这是不对的。那第三个啊，他说以色列人就选择新神，所以征战的是临到城门，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就神家离开的神，不尊主为大，去拜偶像。而这个时候呢，征战就临到了城门，反正常常活在仇敌的攻击和搅扰的底下。那第四个，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换句话说，就是神儿女们中间完全没有那种征战的意识，没有那种征战的准备，更没有征战的能力。你就发现四万个勇士身上没有一个人带枪带藤牌的，这怎么叫做精兵呢？这怎么叫做神家的战士？通通没有武器，完全没有征战的准备，完全没有征战的力量，甚至连征战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就神家就松懈成一团。 那整个局面的转变是因为底波拉他们的兴起，直到我底波拉兴起做了以色列的母。那有的翻译本是说直到你底波拉兴起，因为这首歌是底波拉跟巴拉一起做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的诗就说直到底波拉，你底波拉兴起做了以色列的母。所以呢，整个局面转成什么样子呢？就到第九节，底波拉说的，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发现整个神家属灵复兴的时候，那一个现象就是领袖们开始甘心牺牲自己，在百姓中做榜样。所以底波拉的诗歌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他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翻译也做 leaders， 以色列中有首领率领，所以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一前一后，底波拉心中的那个颂赞耶和华，一个是因为百姓们，一个是因为 leader 们，都在神家甘心牺牲自己。那实在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图画。那第三个我很快提一下，就是在这里呢，他们本身这一场的征战，就是底波拉起来呼召，巴拉起来呼召，那么神儿女们对神家这一场征战的反应不一样。那这是几乎 always true， 就是你在神家里面，你很难得见到说所有的众人都如同一人。所以当底波拉起来呼喊呼召神家里面起来，他叫巴拉也兴起，他自己也都兴起要来掳掠仇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神家有两种非常非常不同的反应。那一种呢，就是只会唱高调，只会讲理论，但是却袖手旁观的人。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那种拼命敢死的人。这两种人在神家里面非常清楚的出现。那在这里底波拉的诗歌，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到啊。那我们看这个袖手旁观的人啊，在这个第十五节，他说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这个流便支派很多人都有高言大志的人。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明明他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该怎么做，该怎么打，该怎么样，但是他们却坐在羊群中吹笛休息，不肯出来，只会在那里讲道理的。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在神家真的看很多啊，碰到事情他们就批评论断，讲为什么不这样子，为什么不那样子，但是真正付代价的时候不出来。那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我想基列人，我们上次读民数记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在约旦河的东边看见的基列地是一块非常好的地，是最好牧放牲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来见摩西说，你不要带我们进迦南，不要带我们进那块地，他说这里才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要在这里逐圈啊，我们在这里要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他说你不要领我们过去，我们就是要在这里。这就是基列地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当他们一看见有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要了，他神的上好不要了，神的旨意不要了，神的心意能不能在他们身上实现他都不 care， 他说这就好了，我就是要这块地，我可以在这里让我的财富发达，我可以为羊累圈，我在这里可以享受我的家庭生活，我要为我的妇人跟孩子造成，不让别人来伤害来破坏我们。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这是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祷告。保罗早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是一个危险的日子，那时候人专顾自己，基列地的人就是专顾自己，我只要自己家好，我的妻子孩子好就好，我只要我的财富增加就好了，其他的 don't touch。 弟兄姊妹，这是神家的情形啊，这是基列地的人。然后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那这些是做贸易的，靠海边的都是做贸易的，做生意的，出来征战，他们利益决定受到损失。弟兄姊妹，你发现你们神家就是有这样子的人， 而且是不是少数的，至少流便支派、河东的这几个支派、亚瑟支派、但支派，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那里袖手旁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在服事的里面，好，我这是越来越体会我们中间一些 coordinator 每一次呼召同工，盼望有同工加入，盼望有老半天就是没有人加入，我很能了解你们的 frustration。 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连日，我们需要为神家祷告，希望神儿女们能够突破这个自我中心，那个只是在这里享受的情形，然后看见神家兴旺，匹夫有责，看见神家，我不问神家为我做什么，套用甘乃迪的话，而是我们能为神家做什么。来，我们来看这个拼命赶死的啊，不管是拉弗他利、西布伦，或是以撒迦的支派，他们都是拼命赶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何等感谢主，神家就是有这些傻瓜在，就是为着神家的需要，他们真的是生死都不管，祸福都不问，神家有需要我就拼命，我就敢死。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地啊，这个塔伯山是在那一块平原里面凸出来的一块山，这个远远的大概五六百公尺高，站在上面，所以亚萨不是那个塔拉原来带着军队是在山上的，铁车根本不可能会来的，而且铁车在山上是没有办法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仇敌不会到这里来。但是当底波拉告诉他说你要往前去，耶和华神在你面前，今日就是神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上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塔拉就率着他们从山上下来，就准备光这个下来就是已经把生命放在外面，因为他知道他一下到底下去，马上就是仇敌900辆铁车那个最残暴的力量，他要去面对。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神要降雨，他还不知道神要叫河水泛滥，但弟兄姊妹，他就是凭着信心下去。那弟兄姊妹，这叫做拼命敢死的，我们真巴不得神家多有这样子的器皿。好，那第三个点我提到这里，那底波拉这个人的诗歌呢，是一首伟大的战诗。他一再的说：“兴起，兴起，你要兴起。”弟兄姊妹，我在讲义上已经写了，那这是一首非常好的战诗，我们回去好好读啊。他说：“我的灵啊，当努力往前。”所以今天神儿女们在这里面临各样的考验，不仅仅仇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就连神儿女们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那尤其是在那里袖手旁观说唱高调的神的儿女们，对我们都是考验。但是我们要像底波拉一样，我的灵啊要兴起，要往前，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我们为着神的旨意，我们就是往前。那最后呢，底波拉的一个祷告非常好啊，他说最后一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一面祷告，愿耶和华的仇敌都灭亡，太好的祷告。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为了神家祷告，他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里面的祷告，我们何等希望神家有一些真正爱主的人出来，像光辉烈烈日头出来，一方面说到他除掉了一切黑暗和这个所带来的这种破坏跟绝望，他把那个黑夜所带来的那种破坏和绝望他都除去了。而另外一方面呢，日头出来呢，这个诗篇十九篇第六节说到太阳出洞房，从天这边能一直绕到天那边，说到没有一物隐藏不得到它的热气，换句话说，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不受到它的恩泽，阳光的热淋到了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何等希望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真正倾心爱主的人，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不仅仅为了神家黑暗赶逐一切黑暗的权势在我们中间，而另外一方面呢，从天上边直到天那边，所有没有一物隐藏不得其热气，都受到这个复兴他的生命的影响，都从他身上得到祝福。我想我们必须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哦，主啊，我们每一次读这些信息，我们心里面都何等的敬拜你。主啊，你在历史历代以来，你一直把许多的得胜者摆在我们面前， 这许多的见证人正像美丽的云彩一样环绕我们。主啊，但愿你借着这些故事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怎样在那样子的世代里面，因着得到了合你心意的器皿，你就扭转了那个世代。主，我们也求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不仅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也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你得到更多爱你的人。主啊，他们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家，主啊，他们是生死不问，祸福不问。主啊，真是拼命赶死的一般人，他们就是为了要让你得荣耀，要叫你的仇敌失败，叫你的家得到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就但愿爱你的人真的是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们在这里为着神家，我们向你祷告，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